积沙成塔，
积少成多，
用正确观念打造稳健财富，
小毛利也能累积成大获利。
欢迎收听
《毛利小姐变有钱》。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毛利小姐变有钱，
我是佩服，
我是笑鱼。
好，前段时间在搜集听众对于节目想法的时候呢，有一些听众啊，他特别提到说想要认识一下关于海外房地产的部分。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来宾哦，他之前有过投资海外房地产的经验哦，那涉猎的范围就包括日本、东南亚还有美国。那趁着这一集呢，先请他跟大家分享他对于海外房产的一些看法。
没错，因为大家对于海外房地产就会想说，到底适不适合投资，进场前又有哪些注意事项，跟台湾的房地产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哦？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来宾，瑞银的前董事总经理沈文才 Eric。
嗨，你好。
哎、hey, ，大家好。
嗨 ，Eric， 我们想要来问一下 Eric 这件事情，因为这两年哦，我们台湾的 YouTuber 就是一路陆续续有在日本东京置产，有在泰国置产的，开始大家就注意到海外房地产这一块哦。那依照您之前在瑞银啊，或者是对于金融产业的一些观察跟分析，就您的经验来看，台湾人在出国买房，或者是我们从自己的国家以外的地区去置产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呢？
嗯，那我先讲一下自己的经验，我曾经买过九套房子，在中国也有，在马来西亚还有伦敦看过的房子，日本有看过，蒙古也看过。
蒙古
蒙古是买蒙古包吗？
不是，待会再说。那我们第一次说要出去买房子，很多时候呢是跟着风，大家买你就有这个意愿，我也想来试一下。第一个，通常人家想买是说，哇，比我们家的，比我们国家的还要便宜，
对，
那我就去买。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错误吗？
是错误。我呢也曾经是这样子，马来西亚比新加坡便宜嘛，我说哇，比新加坡便宜超过一半，那我就可以用同样的金额呢买到大一倍的房子。
是。
结果去我持有了十年，最近才卖掉，亏损了不少。
是卖不掉吗？之前
中间十年都卖不掉。
哎呀，
所以我们呢要看外国的房地产呢，不是看它比你在你自己国家，不是比台湾便宜就去买，比台湾贵 就不买。我看香港的房子比新加坡贵嘛，结果不敢买，涨了很多。所以我们要看呢值不值得买，是它的升值空间比台湾高吗？而不是说它比台湾便宜。这是第一 要看的。第二要注意的呢是，你买的金额是高过100万美金还是低过100万美金。如果是低过100万美金呢，那你有些成本呢相对来说会更高。如果是从比例来看的话，你去看房子，你一趟机票去，对吧？
是。
第二趟去签，第三趟是去接，第四趟可能去维修啊这些，第五趟是卖掉嘛。因为你最终会卖掉，这不是你自己的国家的，你不可能持有太长的时间。那你五趟的这个飞机、酒店，另外是你签合约的那些需要法律，就律师来的一些费用。这些呢外国人去通常会高一些，你利息可能也会高一些，因为你选择的银行不是很多，你在那边呢没有资料给他们，只能用一些服务海外客户的一些银行，那些成本都相对来说会、比较高。然后这个地方你是因为这个房地产而飞过去吗？还是你会经常过去？如果你是有那边有生意，那边有家人，可以，我觉得这样子呢 就比较划得来。你是特意去那边看房子的，我觉得有时真的是、划不来。最后要看的是有没有另外一个方法是可以投房地产而不用那么麻烦的。其实是有 REITs、房地产信托。房地产信托你可以投办公楼、购物中心还有一些工业区。所以不一定呢说要局限于住宅，这个是我们走出去的时候要注意的几个点。
不过刚刚 Eric 说自己在 不同国家，就是英国啦，然后还有在日本，包括蒙古、都有这个自产的经验。那你怎么评估说，这个国家，比方说我们可能不会常常去蒙古住嘛，
对
那我怎么评估说，这个国家的房地产我可能可以考虑呢？
房地产呢，要看很多因素嘛。我说蒙古嘛，为什么那时我心想要去买呢？那时是差不多应该是2007年亚洲这个金融危机之前，
是
那时的矿业很发达，蒙古它有很多资源嘛，自然资源，那我就想去买。我看到呢，很多外国人会去，因为你要开发那些矿啊，必须要外来人才。那外来人才一来，他就要住房，所以导致到那一段时间呢，房价一直涨高，租金也涨高。
是，
然后我就想，哦，蒙古那么大，人口那么少，为什么会涨？他就说，其实很多人呢就住在同一个小区，那为什么不要开发更远的地方呢？因为你开发新的地方呢，那边没有电没有水，你要把那个电跟水拉去呢，成本太高，结果呢大家就集中在一个小的地方，
是公共建设的部分。
对，公共建设他没有钱做公共建设，我说这样子值得买。后来想想，我从新加坡或香港飞过去呢，没有直飞，要通过北京或者俄罗斯才可以过去。那我觉得这样子就太麻烦了，
是，
而且语言也不通，货币呢也不是流通的，所以我后面就没有买。日本的那边还可以，日本伦敦这些都比较容易进手，
相对台湾人来说也是比较熟悉一点啦。
对对，日本就很熟悉嘛，而且也比较近。
对，就像最近台积电去熊本设厂，很多台湾人就想说，我要不要去那边，就是因为有一个台湾区嘛，就大家说台积电员工在那边自产。不过就像我们刚刚回到，其实要评估的部分不是这边到底便不便宜，或者是你自己的需求上有没有这样的考量，增值空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那当然讨论到海外房地产，还有另外一派的人会想要去海外自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台湾房地产大家就觉得，哇，这个越来越高，越来越买不起，海外看起来便宜，而且我搞不好像 Eric 刚刚说可能要有比较大的需求往那边飞，可是有人就会觉得，那我干脆把那边的房子买起来做收租，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有什么风险，或者是有什么部分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呢？
第一，我们要知道房地产是一个长远的投资，那会遭到国家政治稳定的影响，还有它的经济有没有发展。
是，
第二呢，有没有大型企业在那个地方。第三，有没有就业机会，你有就业机会才会有新的人来，才有专业人士，才有那些高管过去。如果没有高管过去，你的房价就不会涨了，
是，
对吧？如果只是一些工厂他请来人很多，可他们工资不高，可能就不会去租你的房子了。第四，供应。为什么马来西亚那个房子我亏了呢？供应很多啊，你说它便宜，可是它可以做到更便宜，你再多你有一万个人来买，它可以供你2万-3万套，没有问题，所以一直空着。所以你就要想这个地方还有没有空间建更多的房子。第五呢，是这个地方有没有对海外投资者有限制。有时呢会有说你贷款不能太高。日本我有看，我已经是最后了要买了，然后去找贷款，外国人只能贷一半，只能贷50%啊。然后呢他的利息呢，日本人是1%，外国人是4%，
是
现在可能会高一点，因为 利息价升上去了嘛。那我想说这样不划算啊，我的租金回报率可能就2%-3%，我的利息就4%。然后做房地产呢，最好有杠杆，你没有杠杆的话回报不会很高。那除非你这个现有的资金是很多，你多到你不懂放哪里，那你不需要贷款，那这个可以考虑。所以这些呢都要去了解他对外国人的一些限制。因为我当时要去贷款的时候，日本银行不做外国人的生意，因为太小，就几个人，对吧？你们金额也不大，而且他要请一个会讲国语啊还是会讲英语的人来跟你沟通，就很麻烦。 所以他就没有这样的服务，那我就要去找外资行，个别的外资行可能会服务你，那外资行他知道只有他这么一两家，他 的利率就不会低了。
哦，是，
嗯，所以这些呢是要看一个国家适不适合进行投资呢所要看的。因为如果这个国家它政治有点不稳定，今天稳定了对吧，大家都涌去，可是三五年后不稳定的话，那也会遭殃。马来西亚就是这样子。
嗯，
我去买的时候觉得这个就是未来的深圳，我十年前买的，因为新加坡的房价很高，
是
它应该也会跟着上来，跟着一起上来嘛。那时又要建高铁，从新加坡到吉隆坡，新山是其中一个站。
嗯，
我投的是新山，就是比较靠近新加坡那一边，还有一个捷运。我想哇，那边又有国际学校，可能有一些养老院，那边也适合养老。结果首相就被逼迫下台，因为贪污，换了政党。然后之前
停摆了吗？
之前的这些合约啊，说要建什么高铁啦、捷运，全部取消。
哎呀，这好大的风险。
对，
因为当时我买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
是
当时就很好啊，跟各个国家周边的国家都关系都很好，怎么知道一换这个政党就不一样了？
嗯
嗯，然后这些都很难说你还有其他的因素可以强过它，因为你政治因素呢是最大的。
是，
嗯。
那这样台湾适合自产吗？
我觉得台湾还是比较适合自产，就说如果你是台湾人的话呢，还是可以值得这里买，因为你可以这里买多一套、两套、三套嘛。
嗯，
是，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选择，不一定要去外国买。
哦，
因为外国不一定比这里好，这里有更有上涨空间，我觉得不一定。
嗯，这真的要综合考量，因为像刚刚讲到政经情势，所以你光是投资海外资产，你还要去了解当地他现在目前的政经状况是怎么样。如果你不清楚，可能就像突然来了一个系统性风险，这个直接取消了，你真的是要挽回不了。那刚刚 Eric 有讲到，您之前去看日本公寓，那是因为他对于海外的这个投资买房的人可能对于他的贷款成数比较低，或者是他的利率相对的来的比较高，所以最终就没有进行入手。那刚刚谈到的好像比较偏都是日本、马来西亚这种比较算是比较失败的经验。那 Eric 有没有比较成功的您观察到的一些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成功的经验呢就在新加坡。
哦，对，就是回到自己的
国
家。
对，你看啊，第一呢，新加坡我比较熟嘛。
嗯，
我自己是第一套房子自己住的呢是在2001年买的。
嗯，
2000年的时候是一个 .com， 就是
网络泡沫。
对，网络泡沫，那股价跌，
嗯，
房地产也跌，这个时候呢是最好，就是不要跟风了。
嗯，
大家不想买我就进去，然后他呢是可以按照我的意思来做的，因为他没有人要买，然后我就选了一个地点呢，20年后的今天，我100米以外就有一个地铁口，
哇，
可以刚建的，
这么近，
今年6月份就会建好。
嗯，
当然我是花了20年的时间就看到这一点。当然新加坡它的经济也有增长嘛，这20年，所以也涨了不少，所以这个就赚了所谓的第一桶金嘛。
嗯，
所以买房子我的那个经验是，你买房子跟自己要住的呢有时候要 不太一样。
嗯，
我宁愿呢买贵一点更好的地段，因为你租出去比较容易，不要以为说哇这个房子那么大那么便宜，你买了你租给谁？你租给那些可能工资没那么高的。
嗯，
那就是他会一家六口跟你住，破坏你的家。我宁愿买一点小一点地段好一点，就是一两个人住，他的工作的薪资会高一些，很多时候呢就是他会自己装潢。
哦，
他说我可以换窗帘吗？我说可以啊，你自己付钱。他说没问题。我可以装修吗？我自己付钱。你要装修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自己付钱。
嗯，
所以要租给那些租客是有能力负担这个租金的。
是，
不然的话他会跟你 这个讨价还价就很麻烦。我记得 我自己住的那个，因为我在国外工作 很多年嘛，我就会租出去。有时他一次是说他电插头烧了，也要麻烦我，电插头烧了也麻烦我。我说这个就不能自己看，然后刚好我 回新加坡就顺便去看，原来他买了这个 extension cord，
延长线吗？
延长线，
好，延长线。
他买的那个延长线呢是最便宜的那个延长线，结果那个延长线呢质量差，烧到了那个插头。所以整个都要换，就是在墙壁上的也要换。他以为是墙壁上那个插头坏了，不是，是因为他买的这个便宜的延长线呢导致到烧坏了。这其实也不关我的事，可是也没办法，也是要需要时间去
维修，
去跟他讲，然后要找人来。所以我们买房子呢尽量买比自己高一档的，比如说你是住 A 区，可是 B 区是你很向往住的那些，你可以在那边买，可是你不一定就是要买很大。
就是等于说把我想要买的坪数缩小，
是
把那个钱投入到比较发展比较好的区域就对了。
对，应该是要这样子做。
这是投资角度。所以 Eric 这么忙还得身兼房东的这个身份
对，
还要自己去招客人吗？
招客人 有经纪、
有
中间人，可是有时维修呢经纪人哪里的佣金呢租出去了他就不理了嘛对吧，所以我后面有时 我 回新加坡我就 自己 去打理了。
是、
所以九套房产成功的经验都是在新加坡本国吗？
在中国也是有赚过钱。那时是在他经济开始发展，就是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天津买，可是因为我是国外人士又注册不了，所以那个中介就帮我卖掉了。
但是出厂的时候是有获利的。
对对对，那个是有获利，我的本金都还没有，我首付都没付已经赚钱了那个是比较侥幸那个是比较就是有时刚好就在短时间就在6个月以内脱手就赚钱。
所以其实感觉起来海外房地产真的投资真的太多，就是可能当地人的角度跟我们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其实有很多小小的细节的差异，这件事情是要特别去留意的就对了。
入手容易脱手难你买的时候呢有经纪跟你讲哇这个多好，你要什么你有什么问题我们都跟你做。你买了经纪人走了，因为他赚了佣金嘛，你持有个3-5年，到时候你要脱手你自己看着办了
不会要卖房的时候中介就会再出现了因为又有一笔佣金可以赚。
可是呢有时供应太多
轮不到你
我的马来西亚我想卖也是有这个中介想要跟我卖，他找不到人啊。因为有时经济状况差的时候呢就卖不出去。
是，所以哇真的就是要特别留意，因为像我们最近看到一些新闻就是一些网红他们去购买，就是当下觉得哎，我对这个地方很喜欢他就出手就买进了。那其实有很多报道文章也像刚刚 Eric 讲到的，入手容易脱手难。
对，
真的要做很多的评
估。而且呢你进去很多时候是去旅游去的人呢你是住一两个星期吗？真正能租你房子的是在那边有工作的人，他有收入才能租你的房子。他去那边玩的除非你做 B&B。对， B&B 你要亲自打理了还是你要找人，这个都比较麻烦的。
是，我们再回到另外一个市场就是海外。因为大家最近台湾在讨论一个就是像我们的新南向政策啊，有很多的人想要投入到东南亚的市场。那刚刚讲到出租这件事情，投报率在东南亚市场其实蛮高的，光我查到的这个泰国可能就有 8% 左右的这个一个数字。那我想问一下 Eric， 就以您在金融专业的角度来看，东南亚的房地产市场未来有值得投资的这个样貌吗？
我觉得如果是泰国的话呢，第一就是要看它政治稳不稳定。
他们的政治也是、
也是有时变来变去
是、
然后8%是刚好是那个月吗？对的，还是平均对吧？ 还是就是旺季，就是旅游旺季的时候才有8%。它的利息有多少，就是贷款利息有多少。
是，
然后后面呢你想卖的时候谁来接手，有没有人以更高的价钱跟你来卖。就他可能 你三年后可能不会找到这样的人。
是、哦、
还有外汇的风险，它的货币会不会贬值。那我们看到这些亚洲就东南亚国家呢，它的货币上上下下波动还是比较大。
嗯，
日本呢，那种日元不是跌了很多吗？
是，
如果你是之前买的，
现在
已经跌，从100就是对美元啊，从100现在150。
嗯，
可是日本现在我觉得 它的货币是比较弱，应该是有走强的机会。
哦，
嗯，可是其他东南亚货币呢，除了新加坡以外，看不到货币有太大的升值空间。
嗯、哦、
可是如果你担心货币贬值，可以带一个当地的款，就是我买马来西亚我就带了马币、嗯、这样子就可以做对冲嘛。
嗯，
因为贬值的时候我的贷款相对来说也便宜
啊、
你不要去带台湾这边的款然后去买台湾升值那边贬值，你
还会赔到汇差。
对， 你赔到汇差，如果你那个汇率贬 10% 很有可能那、啊、你持有个三五年贬 10% 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日本都贬 50% 了，
所以未来日本可能可以考虑一下。
我感觉现在从整个亚洲来看呢，日本好像比较好。
嗯，
第一靠近台湾，
嗯，
熟悉，我们大家也熟悉，他股票已经上去了。
对，
那股票上去，那些股票赚钱的人怎么办？买房地产了。
没错，
对吧？
嗯，
然后另外呢，他们现在呢也在鼓励外国人来去那边就业，他们就是有点开放，最近好像出了一些工作准证。
嗯
嗯，
鼓励外国人去。
对，
那有外国人去的话就会有更多人来租你的房子。
嗯，
那万一租不出去自己也可以住啊，因为 那边毕竟大家都喜欢他的文化。
对、嗯、没错。
然后那边我觉得虽然语言有时不通，可是在法律文件上还是比较友善啊，就是不会有这种欺诈的感觉。
嗯，
其他的国家有时我不太敢保证啊。
是，而且看到新闻，就像我们台积电最近去熊本设厂嘛，其实就有很多新闻说熊本当地的房价已经随着台积电的工厂要准备开工落实这件事情就一路的往上走了。我们台湾最有钱的一群科技新贵就到熊本开始要在那边要租房吗？还是我干脆就自产，反正我都要在这边工作了。陆陆续续的就带动了当地的这个房价的上涨哦。不过今天提到了很多关于海外房地产的资讯， Eric 也做了很多这个提醒有兴趣去做投资人一些评估的方向，当然它有一定的风险，那重点就在于不要在入手当下觉得很容易，脱手相对是有很多的风险跟困难要去留意的，做好整体的评估再看要不要进场这个地方的海外市场。那今天非常谢谢 Eric 的分享，
谢谢
大家。
好，感谢大家收听毛利小姐变有钱哦。好，那这一集呢刚好也是我个人主持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集，不是我要去海外自产啊，只是刚好就是我今天这个节目就
生涯规划，
对，生涯规划，所以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也非常谢谢大家这两三年的陪伴
啊，
两年多的陪伴。那就祝福大家在投资理财的路上也一路顺利，未来持续的锁定我们的金州大耳朵的频道。那就感谢大家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